在这里呢，上午呢，南京大学的杨春福老师啊，在临走时候，他本来下午有个自由发言，
春福走了
啊，他临时有事赶飞机去了，但是留了一张条子给我，说他要表达一个意思，写了一页的东西。那我刚才跟冯玉军老师问了，可不可以在这宣读，他说可以。所以现在其他的几位这个发言人还没来。他这个空，我先把他的这个要说的话我练一下啊。杨春福是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教授，他说，首先代表南京大学法学院，并以个人名义对孙国华教授从事法学理论研究60周年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作为晚辈学生，不好意思，我看他的字太潦草了。我认为孙国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三大贡献。第一，作为重要代表，孙国华教授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第二，孙国华教授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命题。第三，以孙国华教授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法学界，通过自身的努力，经由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法学特有的贡献。任何一个学者只要有以上一个贡献就是了不起的，而孙老师却做出了三大贡献，更是了不起，我表示衷心的钦佩。最后祝孙老师健康长寿啊！这个宣读完毕啊，这是杨春福老师的。那么我想呢，借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权利，我也想表达一下，可是孙老师这会儿不在啊、哦、但是他不在我也还是表达一下吧。我们插一个空啊、哦、因为我们等会儿会啊有记录就行了。我主要表达一个什么呢，我也是孙老师的学生啊，但是我这个学生呢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因为我84年，我大学毕业，我83年大学毕业，84年，当时司法部有组织那个叫师资培训班，在西南政法大学，所以我是法理学第一届的师资培训班的学员，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原本是学历史的，所以呢孙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原本不是学法律，所以这下孙老师不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印象，因为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讲课，所以我不知道他还记得这个情。但是后来就是这么20几年来，一直每次参加年会啊，我们都跟孙老师有交往啊，应该说他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一个学者专家啊。那么刚上午我们许多一些专家们也表达了对这个孙老师的一些敬仰啊，表达了他们对他的评论。应该说那些评论也是我心中的感想啊，他是应该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这个研究者、传播者。应该说在这方面我想大家都会有共识的啊，至少我是一直以来是非常钦佩敬仰、尊重孙国华先生的。这是我借这个主持人的身份也表达一下，当然现在孙老师不在，我同样还是记录在案，就是祝愿这个孙老师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啊，学术之路长青啊，这是我的一个心愿。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学术讨论阶段啊，第一位发言人
赵
张
来了，
张老师。请到台上，
就坐那儿就行了。
坐那儿吗？
对，他是正好。对。对。对。对，离开我们好一点。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也借这个机会向这个曾国华老师表示祝贺。那这个曾国华老师同时是个法学理论研究60周年这个庆典之际，我也代表我们中央党校政法部的全体同仁向曾老师表示衷心的敬意。曾老师是我的这个博士生导师，在92年到95年期间，我跟着曾老师学习，得到曾老师多方的指导。实际上我们在这个77年的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个我们入学以后第一年这个法理学的教育，这个当时叫国家语法的理论，就是孙老师给我们这个开讲的，所以是孙老师给我们引入了这个法学研究的殿堂。但孙老师这个进行法学理论研究60周年庆典之际，我觉得对孙老师这个最好的祝贺，就是对孙老师一生所关注的这个马克思法学问题进行这个研讨，这是一种最好的这个庆贺方式。那么，所以给孙老师的这个在这次研讨会中间，我想提交的一个东西，是个题目很大的问题，叫《马克思对法学使命与中华的难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只是说
没宣布十分钟吗？
作为一个题干问题，它深深涉及到很多问题，我想不是我在短时间里所能给你回答的。我想就这个问题主要谈我下面这个几点的认识，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它的这个含义。我这个感觉对马克思法学不能简单用马克思对法律的一系列的判断定语作为马克思对法学的这个依据。那么曾国华老师上午对马克思对法学做了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界定，我认为这个孙老师这个定语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我给马克思对法学做这个界定，大体意思就是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以社会管理治理为主题的法学。那么这个界定背后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认为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它始终是两个社会阶段的这个轮回或者是交替，一个是社会稳态发展阶段，一个是社会的解构或者说革命造反阶段。在这个稳态发展阶段，这个法学法律它是起作用，法律的主要作用它给这个稳态社会提供一个人们解决相互之间矛盾这么一个基本规则，保证社会在不断解决矛盾中间稳态发展。但是这个稳态社会它到一定的时候，它或迟或早的总是要进入解构阶段，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啊，或者是由于生产力要素发生变化，或者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或者是国家这个系统政权系统的官员们这个腐败过于严重，或者说国家对于民众的这个征收的捐税什么过重，总之这个多方原因最后导致一个社会解构阶段。其实社会解构阶段就社会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法律是不合理的啊，不正义的。进入这个阶段，对法律完全是持一种批判态度。这个马克思对于法学这个理论中间，有一部分相当这个一部分的内容是对这个解构，出于这个解构社会这个看法，对法持批判态度，对资产阶级法持批判态度。那么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社会稳态发展阶段。革命造反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个社会稳态发展阶段啊，我们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什么？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中间关于建构一个社会这个方面的理论的构思不是很充分，或者说他构思的东西有些东西离我们想实现起来还很遥远。但是不管怎么样，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人本主义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对形成一个 建构一个社会，保证一个社会稳态社会发展的法学，它还得有这个指导意义。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对于法学可能是要好一些，就是关于马克思法学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不能把它在对一个社会解构、对一个革命造的这个需要的有关法的认识看法，作为马克思对法学的这个基本要素或者全部要素。那么，关于我们这个当代中国社会要坚持马克思对法学，研究马克思对法学，它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我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啊。这个大体意思是这样，马克思他一方面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持批判态度，包括整个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关系机制是形成的法律，他都是持批判态度。那么他所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个建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套构想，一个在他的时代历史没有提出这样命题，以致他这个思想不是很完整，这就使得在这个方面需要我们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这是我们当代马克思对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现实又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在工商文明转换，这个转化是一个整个文明方式的，它不是简单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传统上我们提出的现代化这个提法严格说的是非常不准确的，它缺乏对我们现代文明转化的这个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这个文明转化它要求我们，就是我们从传统农耕文明不可能一步进入这个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业化已经完成以后，这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我们不可能一下进入这个社会。那么这就使得我们必然还要这个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目前看来跨越传统农耕文明这个进入现代这个文明社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方式，就是市场经济，以交换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这不可逾越。那么由于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机制，那也就带来市场经济相应的把一系列法律概念我们都必须认识，像所有权这个合同自由，这个契约平等，这个人和人之间平等人权，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法学都必须使用。但是回过头来，恰恰这些东西在马克思基本理论那儿它是受到贬义性评价的。对这些东西评价，马克思一直是指出它这些概念背后是有毛病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难题，我们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使用这些法学概念，那么你要从马克思经典著作来讲，这些概念它受着贬义性批判的，那么如何把这个东西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统一起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的东西。这个我只能说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有一个想法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需要使用这些法律基本概念，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个阶段的需要，我们需要相应的这个法律概念，以致西方的很多法律概念我们几乎可以原封不动保留搬过来使用，但是它只是反映这个特定时代的一些正义观念、公平观念。我们在使用这些观念同时，可能不能忽略马克思当时就对这些观念、这些概念它背后所隐含的表面上的公正，实际上社会不公正的批判，而这个现象在我们现在社会恰恰就在出现。马克思当时指出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说的是他重现这个问题，贫富的急剧分化，在表面上平等的这个名义下，这个社会资源资金向一部分属于急剧集中，这个
当时批判的这些现象，在我们校区正在呈现，所以这相关是需要我们重视的。我们要防止在这些法律概念掩饰的这个表面上公正平等里面，所掩盖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法学，一方面我们现实中需要使用那些基本概念，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也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概念它所揭示的更深刻的一些分析，以及对未来更公正的社会这个理念。那么这可能是我们在马克思的法律指导下对我们这个法治建设可能这个有着更进一步思考，而不至于仅仅的被我们现有的法治概念和法律概念和限制和束缚我们的思维。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才谈判用马克思的法学指导和发展我们现有的这个法治建设。那么简单说，我就这么一点看法，谢谢。
谢谢张老师，你非常准时哦。刚才朱老师还说要不要打断，发现你非常准时，然后同时他表达说，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你非常好，把握时。接下来我们每位发言人都要把握时间啊、哦。我刚才我实在不忍心啊、哦。
嗯，对。
所以十分钟。那么刚才张老师对这个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使命以及中国化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这些都非常精到啊。有对相关的问题应该说他有很多的思考和研究，谢谢张恒山教授。